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。我希望你们圣经在桌上，你们随时在翻，不见得会跟我讲啊，我们一起读啊。大家已经看过，所以你们可以马上跟着经文走。如果你经文不熟悉，你就再看一次；如果你熟悉，我读过你就想起来了，很简单啊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。希伯来文的圣经呢、本来他们怎么样定每一部书的名字呢？就是用每一部书的前面几个字，这个在起初，反正就是他们的希伯来文的圣经。那我们中文呢翻成创世纪，翻的其实很美啊，很美的。在起初就是这一部书的标题。有趣的是呢，新约的作者给我们一些表达这个创世纪开始的话语。新约作者非常有灵感，他们明白他们的故事啊。在创世纪说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大地还是浑沌空虚，深渊上还是一团黑暗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等等的话。这些话哥罗森书的作者他已经明白了，他明白谁在起初就已存在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当然是在创造之前天主就存在，对不对？那天主之外呢，我们知道哥罗森书说了，他讲耶稣，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，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，因为在天上和地下的一切可见的跟不可见的，或是上座者，或是宰治者，或是率领者，或是掌权者，都是在他内受造的，一切都借着他，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就有，就存在嘛，万有都赖他而存在。我们读创世纪，我们知道天主创造天地，那在天地出现之前，天主已经有，不能创造，谁创造？天主在一切之前就存在。那么天主以外呢？我们在这个天主圣三的信仰之下，我们知道，那么新约的作者很清楚，哥罗森书说了有。耶稣基督也是一样，很早就有。另外一个作品呢，另外一个作品若望福音的作者用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他的作品。所以若望福音让我们想起创世纪，他怎么开始他作品呢？他说若望福音一开始，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，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。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下面说，万有都是借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赖他而造成的。我们前面哥罗森书说了，他在万有之先就有，万有都赖他而存在，一样的信仰，一样的思想，一样的表达方式，几乎都是承继着创世纪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讲整部圣经73卷书其实是一个故事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方，写不同的作品，讲同一件事情。除非我们接受这是圣神感动的作品，无法解释。这个应该要真的帮助我们坚强我们的信仰。好，我们看见呢，在创世纪啊，说是创造之前的描述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大地还是浑沌空虚，深渊上一团黑暗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创世的时候呢，创造之前是混乱，因为是 chaos， 大地浑沌空虚，深渊是一团黑暗。所以在创造之初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，没有一个形式，什么也没有，一片混乱。那么天主现在呢要开始创造，那么创世纪的作者就描写这个创造的神学，天主创造天地成为我们居住之地，他为他所爱的人啊先准备家园，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他在创造人之前先把这个家园给准备好，他不要我们当这个无可挂念，给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。我们看见他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最后的时候创造了最后，那么他很有计划，一步一步的做。天 天主也很有耐心，创世纪的作者他的描写很有秩序，他说天主创造天地怎么样，用了七天。那么什么是天呢？什么是天？希伯来人在古代他们讲天呢，跟今天的概念不一样，否则你就会很惊讶啊，为什么那些古代只要活个几百岁，900多岁怎么活的？累不累啊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80岁就牙齿都坏，不能吃东西了，那吃不了就怎么办呢？天天打流质吗？怎么活啊？太辛苦了。不能这么讲，对不对？那是另外一个时间概念。创世纪里面讲的天，或者说这个在希伯来社会里面讲的天，它指一个一日，这个日呢是一段时间的意思，不能够讲成24小时。这是我们后来人因为懂得了日月星辰之间彼此运作的关系，对不对啊？这很美啊，中国讲的故事这非常美非常美啊。你看看啊，我们怎么样定义一天呢、啊、什么是一天呢、啊、讲这个日月星辰的关系怎么定义一天呢、啊、地球怎么样自转一圈，是不是啊？没错吧哈，我希望在座有这个自然科学教授纠正我，万一我错的话。一天什么是一月啊？月球绕着我们地球转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是一年呢、啊、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对不对？转一圈。那什么是一星期？很有趣的故事啊，在自然的科学里面解释了，我们就是观察星象，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年月日，那么周呢，天主创造天地用了7天。往后人就是看了这么美的希伯来的故事，就想了这个，这个是太美了，工作几天以后休息一天太好了，不能更好了，我是这么想，但我觉得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天呢，我们以前那个天跟今天这个天在时间的单位度量上是不太一样的啊，但它是一个时间的单位，所以我们读经要很小心，我们读经要注意重要的地方啊，要注意到经文到底讲什么，不要去计较那些枝微细节的事情。我们常常去问了很多不重要的问题，为了一个名字记不住担心半天，算了吧，不过是宜君而已，是不是？随便都好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有个名字，名字他的文化是在被这么取的名字，那我们如果说暂时记不住这个人还好，我们记住整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人物重要的话，他会出现很多次，我们自然就会记住。我们今天谁都记得耶稣，不是吗？谁都记得耶稣啊，那12宗徒名种背不出来没关系啊，也没有几个故事留下来啊。我们真正留下故事的伯多禄、安德勒、雅各伯、若望、菲利伯，没几个别的故事，没有了。多默，这个故事不多，对不对？这没有关系，这故事我反复阅读，我们会记住的。所以读经注意到，把注意力放到这个正重要之处，到底这个经文要讲什么，作者要跟我们讲什么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创造，天主现在创造，我们他一开始创造天地，用一个我们通常的俗话说，他创造了宇宙，对不对？混沌，把混沌变成有秩序，这个秩序是宇宙，宇宙这个字啊 ，cosmos 字非常棒啊，希腊文，好、啊，我要有一个人捐给我1000块钱，好，希腊文宇宙，那么我们这个字、啊、英文懂成这个宇宙，其实在希腊文还有另外的意思，它是秩序，是美丽，英文是一样，英文的化妆品怎么说啊 ？cosmetic。从这个字来的 cosmos 来的，所以说混沌是乱，那么秩序呢 是 beauty 美丽，秩序宇宙是美丽啊，你看我们的整个世界多漂亮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当然说很遗憾，我们这个人的环境保护的认知太差了，人太随便任意的使用，把这个美丽的环境破坏得一塌糊涂。但是天主本来的创造是 cosmos， 是宇宙，是 beauty， 是美丽，是秩序。好，他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我们一步一步看他怎么做。天主有耐心啊，那么他先用三天创造形式，本来是混乱，对不对？很乱，创造一个秩序的一个形式造出来。啊，那么圣经里面有记载了啊。那么第一天呢，他创造什么？天主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天主看见光好，把光跟暗分开，称光为昼，称黑暗为夜。过了早晨，过了晚上，这是第一天。第一天创造什么？昼与夜，什么东西呢？时间。时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问我们好的问题。天主在创造之前做什么事情？他第一天创造了时间，在创造之前他什么也不做，为什么？他没有时间。跟你们一样。天主第一天创造了时间，第一天以后来第二天，第二天呢就很清楚呢，他创造空间。我们说过了，他在处理形式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他创造了空间，在水跟水之间有分给穹苍啊，将水分开，创造了天跟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是非常美的问题啊情况。那么创造完了时间，创造完了空间，我们知道天主本身呢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，因为是他所创造的。第二天他创造了天，创造了海。我们几乎可以猜到，我们以前在说天主在慢慢的为某个人准备某些东西，可以了解了啊，慢慢在很有耐心的慢慢准备。我说给那个瓜牛盖个壳啊，给某些人啊准备某些东西。这第三天呢，他创造了生命，好，很清楚。那么第三天他怎么说？天主，天下的水应该聚在一处，让旱地出现。天主又说，在陆地上呢，土地要生出青草、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果树，各按照在它类的种子的种类。所以呢，他创造了生命。好，三天经过了，天主创造了形式，但这形式呢，基本上还是看来是空空的啊，空空的，放入东西不多，我们可以简单说几乎没有放东西进去，一个空空的形式。我们现在有了时间，有了空间，有了土地，有了蔬果，但是呢还缺一个主角，对不对？他说还缺一个主人嘛，慢慢的把形式继续的加上内容。这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，天主所做的事情，把形式加上内容。第四天呢，天主在天空安置了日月星辰，天主于是造了两个大光体，较大的控制白天，较小的控制黑夜，并且造了星球。所以天主呢，为他所创造的天空设立了统治者，统治者出现了，权威的概念出现了，东西要必须好好的被管理，有一个好的管理者。日月星辰管理天空。第五天呢，天主创造了飞鸟和鱼，飞鸟统治天空，鱼掌管大海。你看井然有序， beauty 太美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啊，不同的受造物慢慢的被天主创造出来，充满整个形式。我们开始看见宇宙本来的混乱变成了有秩序的宇宙，与这个美慢慢在出现。那这个美呢，当然是有权威的管理， 权威是非常重要的，形式必须要有好好的掌权者、统治者跟管理者。各位可能比较你们大概现在在求学的不多了，我常常跟年轻学生们说，你们看一看你们的书桌，是书桌管你还是你管书桌？常常觉得我们人被书桌管很惨，人成了奴隶，人本来应该管理这个小小的房间的。我常跟我们的修士们说，他们不责备神，我说房间乱的人不可能有神修的，我这么说了，当然你可以反对我的意见，我这么认为的。我认为你房间混乱基本上显示内心的混乱。我们当然不要求把这个棉被叠成豆腐干，没必要，但基本的整洁应该有。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块垃圾，随手捡一捡。今天的人没这个，没有这个习惯了，我这根本算不到美德嘛。今天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学校都请工友打扫学校了嘛，几乎对不对？不得了啊！可是我觉得这个八八水灾找这个军人去清扫环境，当然是应该的嘛，军案里民进是应该的，但老百姓更该自己更投入嘛，啊，对不对？那很奇怪，就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很简单的传统的生活的这些习惯，还讲美德好了，这样子就在一边，很遗憾的。我们本来是作为自己的主人，我就可以有很好的德性。我没有德性说明什么？我管不住我自己，我不是我自己的主人啊。外界管理我，是不是？外面一个音响、一个画面、一个灯光把我就带走了。你想我们是不是现在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这个情境里面好惨。好，到现在天主造了好多东西，他怎么造呢？创造的最大的特色是无中生有，对不对？在起初什么都没有，那么天主呢，他创造无中生有，从无中创造，拉丁文说 ex nihilo， 第一嘛，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跟我们今天任何的发明最大的区别。你说光啊、电啊、声音啊、波啊，早就被天主创造好了，让人去把它发现出来而已，把这些天主所创造的因素排列组合一下。我们当然敬佩这些科学其他的门了，我们当然敬佩，我们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，只是跟天主的创造相较之下完全不能比，这个比较清楚啊。零到一的距离是无限大，一到无限大距离有限的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。天主的创造是从虚无当中，希伯来文是 bara， 这个字虚无空虚，这个字很有力量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形式，没有任何材料，它就创造了天跟地。好，我们提醒了这个以后呢，我们进到第六天。第六天非常有趣啊，各位如果看看这个第六天啊，就觉得非常美。天主说地上要生出生物，各按其类，走兽、爬虫和地上的各种生物各按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天天主创造了野兽跟动物，猪、马、长颈鹿、牛羊，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天主都造了，一切野兽。然后呢，26节说让我们啊，天主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，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，第六天也造人。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吗？哎呀，我想到这个最近中元节啊，这个祭拜宰猪公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跟猪同天被造出来，真是猪小妹跟我在同天被造，真是不行不行，我人应该另外选一天造比较好嘛，没这想法吗？我觉得，哎呦，我觉得猪这边就是不快乐。哎呦，怎么我跟这个猪美眉在一起，真是。不过呢，我们即使不舒服，先接受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呢，是天主按照他的肖像造的，所以人跟动物呢是的确有不同的啊，是不同的。天主说了，好，我们让我们按照我们的肖像，注意哦，复数。 我们
对，
你看天主圣三的因素早就在创世纪的作者里就埋藏在里面，非常重要的。我常常跟大家讲，读书的时候注意文字嘛，注意你我他，很重要的。你怎么讲我们？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，在耶稣的生命启示，在圣神的光照之下，明白天主的三位一体，我们已经喊成口号，我们很自然接受。犹太人呢、啊，到耶稣出现还骂耶稣是亵渎天主吗？他们没有这概念，其实呢早就埋藏在里面了，他们也没有把他们经读得好，很辛苦，不容易的啊。不是，我们不要笑别人，我们自己才注意到这个小的因素其实很重要啊。好，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，按我们的模样造人，叫他管理海中的鱼、天空的飞鸟、牲畜、各种野兽和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。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，这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，造了一男一女，很写得很隆重，一字一句写得很隆重。我们看出人跟受造物的确不一样啊，人和别的受造物虽然同为天主所创造的，都是被造，但是跟别的受造物不一样，我们是天主按照他的肖像造成的。我们有另外一个故事啊，天主在我们的鼻孔里面怎么样吹了一口气啊，那个是另外一个写法，我们等一下稍微提一下啊。无论如何，天主把人呢置于一切之上，怎么说呢？他让人管理统治，管理统治一切天主所创造的。所以呢，天主创造了形式，然后呢用不同的内容充满了形式，他最后造了人，而且在造人的时候说人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，这个人呢跟天主相似，人是天主的肖像，人是天主的肖像，不得了的恩典。我们要问什么是天主的肖像，什么意思？所谓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呢，是表示我们呢分享天主的光荣。我们历代的教父教我们说，就是跟天主相似的意思是说我们分享天主圣三内在的生命。我们今天在新年来懂了、天主为什么创造人，他的内在的完美不得了，他愿意把他内在的完美跟一切分享，特别跟人分享，用人是天主的肖像表达出来。所以天主说了，照我，让我们照我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的，不是一句简单的话。你看过去作者他们多美，他们写得非常漂亮，当然不是天主口述他们写下来，不是，他们是领悟到神是这么样子创造的。所谓的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，用今天的话比较分析的话来说，就是我们有理智，我们能够知道，能够了解事情，有理智，我们呢有意志，我们能够用正确的行动来执行我们所领悟的。所以人的肖像就表示在人是天主的肖像，表现在我们有理智有意志，理智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，意志帮助我们正确的执行。亚当跟厄娃，人在犯罪跌倒之前，理智跟意志合作无间，人有智慧，可以正确的认识，可以明白天主的旨意，人有能力让意志跟随理智，按照理智的指导去执行他所领悟的一切。我们可以说理智发命，然后意志执行，完美，天衣无缝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那人很快就犯罪，很快。我们读的故事到惊讶，怎么这么快啊？那人犯罪以后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，我们等一下跟各位叙述这改变是什么样子的。人因为犯罪，那么理智跟意志不再能够协调。好，除了理智跟意志以外，人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，人跟天主相似，另外一个幅度是说 我们被创造是为了能够爱。新约的作者讲得很清楚，天主是爱。罗望一书的作者更清楚，直接说天主是爱。我们能够对于天主所做的最美的描述就是天主是爱，天主是圣山，圣山是爱的团体。一样的，我们前的一位教宗若望保罗二世，他讲的话很美，他说天主圣山是一个家庭，话非常肯定，也相当的大胆，可以说他没有说天主圣山好像是一个家庭，他直接说是一个家庭。天主圣山是一个家庭，因为家庭表达什么呢？家庭表达爱的团体，一个爱的团体。我们是按照这个肖像所造的，和天主相似。那么教会教导我们啊，天父、天主父永恒的爱子，永远的爱他的子，他把自己呢给予了天主子，天主子呢永远的爱父，把自己呢完全的交给了父，这一个互相的爱啊，交互性的爱，那么又一起共发出圣神，爱跟爱啊交汇，那么产生出圣神，那么这个圣神呢就是爱的流露。所以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爱的动能，我们是天主的圣山的肖像，这个动能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应该能够爱呀。天主说我创造了你，天主创造了人，创造我们，让我们跟神相似，我们的创造是为了能爱，为了去爱，为了能够把我们自己交付出去。爱是交付，交付出去，我们被创造成为真正的人，是为了要在爱中服从执行天主的旨意。这个话我们都已经听得司空见惯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开始创造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了。我们要回到这个生命的起源里面，回到创造之初天主永恒的计划里面。好，人出现了，亚当被创造了。那么天主呢给亚当一个权利，命令亚当，命令人给各种生物呢取名字。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说，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跟天空的各种飞鸟，都引到人面前，看人啊怎么给他取名字。凡是人给生物取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。所以人就给各种畜生、天空的各种飞鸟、各种野兽就取了名字。我们今天取名字哦，不当一回事啊。我们当然知道取名字，爸爸妈妈给我们取，对不对？我孩子不满意，任意改名字，我还定法律，对不对？可以改几次名字？显然是有人希望无限制的改，对不对？取名啊，不得了，在犹太人、在希伯来传统不得了啊。取名表达是对于某种的取名的对象有权利，有权威。为什么我们出生时不是医生给我们取名字呢？医生接生婆说：“哎，孩子很美，你叫美丽。”你没有权利取名字，这个婴孩的父母亲才有权利啊。孩子父母在照顾他、养育他，父母亲才对他有权。这取名是象征的权利。在过去希伯来一直是这样的想的，说取名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看，当天主显现时，那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字？知道人的名字就相当于我对你有权利啊，比你还要高啊。犹太的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这边是很清楚，我们说有了形式补上内容，然后排上次序，那么人呢对一切有权利。这个权利我们等一下看啊，而且还给权利，不是乱用的啊，不是乱用的。人现在还给人继续使命，使命教人怎么样用这些权利。好，人给一切的生物取了名，这边是以动物当代表，所以人呢有权管理动物。然后呢，好，动物就一一走过啊，亚当给他取了名字，可是呢找不到一个 跟他相称的，能够配对的。天主让亚当熟睡啊，这故事太美了哈、啊，从他肋骨里面形成一个女人，带到亚当前啊，这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啊，太美了，两个互补的就完满了。他应该称为女人，因为是男人取出的。我们注意到这边所说的话是形成，不再是创造了，用的字非常小心啊，非常小心啊。那么天主一开始其实可以这么说，在他们的懂法里面，在人当中本来就是有一切的啊，形成了这个，要先具体的出现女人、男人跟女人，所以说二人应该。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依附妻子，二人呢成为一体，多美啊！婚姻这么来的，多漂亮的一个故事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这边创造女人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说，基本上天主创造了家庭，造了家庭，非常美啊！在犹太的他们的生活情境当中，他们已经活了，他们生命里面，他们去反省他们怎么活这么美好，他们回到生命的起源，就写了最原始的故事。他们说，哎呀，天主一开始就把这个最美的分享给我们了，天主圣山是家庭，他把这个呢创造给我们，让我们人活在家庭当中。二佛所书的作者最明白这个，他在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当中，他描写人该怎么样爱妻子啊，丈夫该爱妻子，妻子该怎么样爱丈夫。他说这是伟大的奥秘，就像基督跟教会。我们看这个怎么说的，二佛所书第五章22-23节、啊、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结婚时都用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再回忆一下，我们再回忆一下，让你们重新记得你们曾经甜蜜的听过的读经。你们做妻子的应该服从自己的丈夫，如同服从主一样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这身体的救主基督啊。教会怎样服从基督，做妻子的也应该怎样事事服从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，如同基督爱了教会，并为他舍弃了自己，以水洗，借言语来洁净他，圣化他，好使他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或其他类似的缺陷，而使他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。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，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，那爱自己妻子的就爱自己，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，反而培养抚育他，一如基督之对教会，因为我们都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此人应当离开自己的父母，以父自己的妻子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奥秘真是伟大，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所说的。总之，你们每人应当各爱自己的妻子，就如爱自己一样。至于妻子，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。你读这段话，想想啊，天主从亚当的肋旁取出一块骨头，形成女人，你不得不惊讶啊！很早的创世纪作者给这么样的描写。你不得不惊讶天主怎么样爱的家庭，怎么样预定家庭。你看见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，耶稣怎么样为他所聚集的子民牺牲了性命，他怎么样爱了他所招选的，他所聚集的教会。这是男人跟女人形成的家庭当中彼此应该表达的爱，这是家庭。当然不容易，不过这是家庭，这是天主所祝福的家庭。好，我们看完了六天的创造，创造了形式，创造了内容，创造了野兽，创造了人，也定好各种秩序，太完美了。第七天怎么办？第七天天主做什么？天主休息了，所以我们也休息一下。 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吗？